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6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610头目的转变》，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9日。2015年的秋天，当地信访办叫我去610洗脑班，在洗脑班，大队长叫我看污蔑大法的电视，我坚决不看，一句也不听。他还让我写所谓的什么三书，就是保证书等。我说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我在家孝敬公婆，尊老爱幼，做一个合法的公民，我们做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做好人，长好心，你们叫我保证什么？非要我写，我就写法轮大法好。到了下午，又换了些人逼我写污蔑大法的三书四书什么的，我告诉他们我学的是佛法，你们逼我写这个对你们不好。接着我又讲了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四次大瘟疫毁灭了罗马大帝国，他们还是逼我写。我说你要一定逼我写，那你就签上你们的名字，到历史大审判的时候就找你们。他们问什么时候大审判，我说快了，你们等着。一，那我和你们一起学转法轮。第二天，我正在给610的人讲着真相，我们的同修又被绑架来了一个。刚来的同修说，我们在家老老实实的做好人，叫我们来干什么？610的头目就像疯了一样，对那位女大法弟子破口大骂，把她推到屋里。我对信访办的那三四个人说，快去看看，不要打她。他们说他们不打人，我说就在那个屋里，他们打了我一晚上。610头目听到了，气得都有点喘不动气了，叫着我的名字，恶狠狠地说，你要是再说这事，我一脚踢你到南墙。我说哥哥，你就是一脚把我踢到南墙上，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迫害的是佛法，你们这样做对你们家人都不好，家里老人不知道，要知道的话不会让你这么做。610头目接了个电话，急匆匆地走了。下午他回来了，问我们磕断胳膊磕断腿是不是报应。我说做了好事有好报，做了恶事有恶报。接着610头目说，那我和你们一起学转法轮。他拿过来一本宝书转法轮，开始念，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他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接着他叫我教他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盘腿打坐给他演示了一遍，他把宝书转法轮给我，让我看了一下午。二，谁家的孩子被撞了。第三天早上，我儿子也是同修，骑摩托车去上班，刚走出三里路左右，被一个大三轮车撞出很远，开三轮车的人跑了。儿子当时觉得撞得够狠的，他想有师父保护没事， 刚买的牛仔裤被撞出个大口子，摩托车也撞坏了，不能骑了。儿子就推着摩托车回家了。儿子说，自己的手只破了点皮，是师傅保护了我，不然就撞死了。有同事看到撞我儿子的人是他村里的，要帮我儿子去找人家。儿子毕竟也是修炼的人，就婉言谢绝了同事的好意，没去找人家。丈夫和我一起去了信访办。在车上，我对丈夫说，你去给儿子修摩托车吧，人家只开三轮车那位不是故意的，别去找人家。到了信访办，那里的人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讲了儿子被撞的事。信访办的人跟610头目说了此事。610头目问，谁家的孩子被撞了？我说，我家的孩子被撞了。他说，还有你这样当妈妈的吗？孩子撞了也不管，也不和他上医院看看，还不让找人家。我说，人家不是故意的。他说，还有你这样的傻子，你对象怎么找了你这么个人？简直倒了霉。去医院检查就得2-3千，修摩托车也得500-600。我说，谁愿意出门撞人？不是司机撞了人，害怕才吓跑了吗？也不知撞人的司机吓着了没有，不能去找人家。他说，气死我了，人家把你儿子撞了，你不去找人家赔钱，还怕人家吓着。我说，我师父叫我们做个为别人而活着的人。他讽刺我说，那你还不和你对象买箱鸡蛋去看看人家，问问大爷你吓着了没有。我简直叫你气死了。我说，我就想买箱鸡蛋去看看人家。三，以后要注意安全。这时有个女工作人员拍着我的肩膀说，哎呀我的姐姐，我简直见了活神仙。610头目骂够了就出去了，我也立刻跟出去。我说，我要回家。他说，你等等，我去开车。他看我朝厕所走去，就问，你有纸吗？等着我给你拿纸去。我说，不用，我有。我心中微微一笑，这个生命得救了。他明白的那面，高兴的不知说什么了，也忘了自己是个男士。他送我回家的路上说，以后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技术论坛文库资料制作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7日。技术论坛文库的资料制作版汇集了资料制作常用的软件教程及明慧网发表的部分真相资料，将真相资料方面的内容总结起来不断更新，从而更实用。如有疑问，还可登录到论坛的打印技术版去咨询交流。论坛上不断出现的新内容会不断充实更新到文库里。此网页做了大的更新，更新后的板块内容更合理、实用、方便查找，一目了然，可以帮助更多大陆同修自己学会上网、下载和制作真相资料。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读美英澳15国联合声明所想到的节选，作者伊言。2025年11月21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5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有针对性的迫害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族、法轮功修炼者等群体，
声明还敦促各成员国推进有意义的问责。声明中说，我们下列签署人致力于在国内外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或信仰自由，同时我们对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深表关切。声明中还说，可靠的报告显示，中国持续存在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非法或任意使用大规模监控，以及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尤其是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族、法轮功修炼者等，遭受有针对性的迫害，手段包括将儿童送入寄宿学校而与家庭分离、酷刑以及摧毁文化遗产。我们也对香港长期存在的公民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削弱表示关切，并对针对在香港境外行使言论自由的个人发布逮捕令和悬赏表示担忧。上一次对中国人权的联合声明是2022年，具体为两次主要事件，一次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另一次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这些声明延续了自2019年以来每年一度针对中国，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问题的国际压力模式，但2023年和2024年未见类似规模的声明发表，所以今年再次看到很高兴，同时也多少感到一点担忧。美英澳等从小生长在西方自由社会的人们是否看清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才是中国最大的人权侵犯，对维吾尔族、藏族、基督徒群体维权人士的迫害，尽管粗暴、残忍、血腥，但都未达到对全体中国人道德绑架、肉体消灭的规模和深度。只有这场持续了26年且还在持续的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让中共达到了对全体中国人不分民族、信仰、年龄和职业进行思想控制的地步，把人不当人类，肆意虐待和残害。中共1999年特别强调，针对法轮功的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中共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以及1999年以来被民间曝光出来的案例，包括维族、藏族、基督徒、维权民众、无辜青少年、良心人士，本质上是否都是这个政策的实施。2025年10月27日和28日两天，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论坛会议，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吴任所大使、堪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指出，中国每年要投入数十亿美元打压宗教，法轮功是所有宗教团体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共为什么要破坏宗教自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要控制中国人民，中共发现那些敢于反抗他们的人往往是服从比政府更高的权威。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用最可怕、最激进的方式攻击有信仰的人们。布朗巴克说，对中国来说，宗教自由是对中共生存的威胁。在美国，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破坏宗教自由是对美国生存的威胁。布朗巴克还说，宗教自由这个问题应该从一个简单的人权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他现在居住在美国，我认为白宫应该与他会面， 并宣布他们应该享有宗教自由。布朗巴克还指出，中共一直散布谎言，欺骗中国人，把宗教信仰团体称为外来势力，而在中国，真正的外来势力恰恰是共产主义，它是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后来到了中国，它与中国格格不入。个人认为，这位美国参议员和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的认识很精辟，只有更多的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和其他热爱自由与天赋人权的各国人士都认识到这些，并认识到中共对法轮功真善忍的迫害与排斥，才是中国最大、最根本的人权迫害。人们，包括亿万中国人，才能从中共的恐吓、暴力和控制中解脱出来，成为自由的创世主所希望的自己。如果停留在模糊认识和侥幸心理中，甚至或多或少地把中共视为正常社会的一员，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行为视为正常表现，其后果将远比帮助中共加入世贸那样的养虎为患更为严重。对个人如此，群体、社会乃至国家都是这个道理。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说中国人被绑架了？作者问心静思。在中国大陆，中共不只是掠走全部物质资源，更可怕的是剥夺了所有人的人权和思想。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一个人生活在不能主宰自己的人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论、自己的信仰及得不到真实消息的封闭环境中，这不就是被绑架了吗？只许中共迫害你的人权，不许你喊冤质证罪恶，这不是生活在一个黑监狱社会吗？在这个社会，你不也是个受害者吗？即使给你特权和利益诱惑，叫你迫害别人，不也是没把你当好人用吗？但是很多中国人为什么不知道自己被道德和人身双重绑架了呢？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迫害的都是人权，是消灭一切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精英。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强调对人的尊严、价值及精神文化的尊重与关怀。当你的人文精神被剥夺了，当知识分子的自由意志、独立思考、精神探索被生存恐惧所取代时，当人们对中共的灌输习以为常时，精神已经被死亡了。同时，内心深处良知未泯的人们，即便意识上知道自己被绑架了，但由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者恐惧，自认无力挣脱被绑架的状态。殊不知，这正是中共用无神论给中国人洗脑想达到的效果。精神死了，肉体的消灭对中共来说，按需索取即可，把中国人当活体器官库、血库，供中共权贵们活摘器官延寿、取血回春，就是最典型的实例。当一个国家被改造成人权监狱，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成为局外人或者旁观者，不只是被运动整治的人是受害者，而且帮助中共掀起政治运动整人的人也是受害者，因为你也没享受人权和尊严，中共只是利用你的身手去替其作案犯罪，然后再用你的生命去顶罪。没有人权，肯定就没有生命安全和财产保障，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生活在危险中，因为迫害人权的本身就是不把人当人类尊重嘛。可有些人还不知自己受到什么伤害，很多人只是知道自己被绑架了，在灭顶之灾没落到自己的头上之前，
尽量活着。下面我们分几个方面，看看中共是如何毁灭中国人这个人类族群的。第一部分，从思想上不把中国人当人尊重。人天生拥有神所赋予人类的基本人权，比如作为人类而相互尊重的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受限于不得伤害他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今苏联已经解体，中共效仿苏共给中国人洗脑已经70多年了，还在继续。从小学到大学，反复加强对中国人的仇恨驯化，叫你条件反射般的仇恨中共所仇恨的，把维护中共当成爱国，而不去想中共是否等于中国这个大前提。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不许你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准任何人独立调查、考证、分析、对比、鉴别、讨论任何事情、任何事物、任何理论、任何学说、任何认识、任何信仰，不准外媒独立采访，不准在网络发表自由言论。被中共封闭的网站叫暗网，所有一切都得被党确定对错，否则就会被党打击、惩罚、惩治、失踪、肉体消灭。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人究竟是被解放了，还是被绑架了，是站起来了，还是倒下了？中共对中国人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取缔会道门、镇压宗教、大饥荒、四清、文革、六四屠城、迫害法轮功，在各种剥夺人权、摧残思想的迫害运动中，制造出各种不准任何人质疑的条件反射定论，用来给中国人反复洗脑。比如，一提党的缺点、错误、罪证，必须马上定论为反党、搞政治、不爱国；一提地主、富农、资本家，必须马上定论为大坏蛋、欺负压迫我们贫下中农；一提国民党，必须马上定论为反动派、汉奸、走狗、卖国贼、不抗日；一提知识分子，必须马上定论为思想反动、臭老九；一提共产党，必须马上歌颂为伟大、光荣、正确。这些都是中共这个共产主义魔鬼在当今世界的总代表对中国人的思想驯化、奴役和消灭。中共还把江泽民制造的天安门自焚嫁祸于法轮功，又把这个弥天大谎写入学校课本，欺骗学生。主权被移交给中共的香港，被中共更无忌惮地用清除港独分子解放了一轮又一轮，将曾经民主自由、经济繁荣的香港解放成晋升、禁止真相、只有谎言和中共才能横行的人权监狱。当然，中共也很想把已经实现民主的台湾改造成中共的人权监狱，任中共肆意妄为，因而台独、解放、统一这些名词就被当作催化剂，用于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让中国人仇恨和蔑视坚持民主自由的台湾人民。中共给中国人灌输的各种标准答案经得起推敲吗？什么叫搞政治、反党、不爱国？究竟谁是大坏蛋？谁是汉奸、走狗、卖国贼、不抗日？谁的思想最反动？伟大、光荣、正确在哪里？天安门自焚是谁搞的？究竟是谁分裂了祖国，背叛了民族？中共等于中国吗？杀害8000万中国人的刽子手是谁？是谁不准任何人在中国对任何事进行独立调查、考证、分析、鉴别、讨论、发表自由言论？换句话说，是谁把所有中国人都变成了巴甫洛夫的实验狗？文革时期被党培养的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中， 有17名军管干部和793名警察被以打砸抢分子的罪名拉到云南被党秘密枪决，因公殉职，掉进红色陷阱。除了全民被当作活摘器官和取血的资源，如今党以腐败治国培养的英雄、模范、红旗手又被党整肃落马，锒铛入狱。这些也都是党不把中国人当人，把中国人当牲畜、走狗、私有财产所造成的恶果。这里顺便提一下，共产党不是声称要消灭私有制吗？为什么消灭来消灭去，最后都是把别人的妻子儿女财产供成了自己的私有？中国人名下有几十亿、上百亿、上千亿的都是哪些人？无底线欺男霸女、滥杀无辜的都是什么人？这还不能说明中国人都被套入了中共的大骗局、大魔窟吗？在当今中国，虽然大多数人是有自己思想的，但还是有些人被党的条件反射、洗脑给固化了。他们已经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鉴别问题了，已经不能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事物，不能用自己的耳朵去听闻自由信息了。有人把这些人称作不容易激活的人，很形象，思想的退化和将死是可悲的。过去说条件反射化的人为数众多，现在真相渠道多了，这种人在减少。能保持善念、敢于接受真相的人是幸运者，也将在中共覆灭时成为幸存者。第二部分，从人权上不把中国人当人尊重。中共不只是剥夺了人民所有的物质资源，还垄断了所有舆论宣传工具，操控迫害人权的运动方向，自由发表言论的空间是虚拟的、虚幻的。党一旦把谁划定为敌人、受害者，没有罪名就制造个罪名，甚至不屑于制造罪名就能让人消失，还要进一步煽动和假造全民对其仇恨和攻击，把清白人污化成肮脏人，把高尚人污蔑成低级人。这本身不止剥夺受害者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被党恨的人再好你也得反对，不能为他说句公道话。对党还有利用价值的人再坏你也得拥护，不能批评指正缺点错误罪恶。一切为党的利益服务，党的利益高于生命，高于天赋人权。历次迫害人权的政治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主谋，蛊惑民众出手作恶，最后担责任的却不是共产党。有些人认为上边的意思是好的，是下边搞砸了，这也是中共给中国人长期洗脑驯化所造成的错误认识，让中国人自己欺骗自己，从来不去想想迫害人权本身就是对神犯罪，哪次运动是老百姓搞起来的。中共从1949至2025年的现在，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文革、六四到迫害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设置的转化班、劳教所、监狱，迫害人权的超级集中营遍布中国各地，所使用酷刑100多种，暴打、吊铐、关小号、约束衣、打毒针、灌屎尿、强奸、强行堕胎等等。从入室抢劫、任意绑架、无限期关押、酷刑折磨、活摘器官，这个红色法西斯的残忍比黑白两个法西斯如何？当今在全世界最荒唐、最邪恶的人权犯罪就是迫害法轮功，而且是国家政府行为。从1999年到现在26年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掩盖。据明慧网报道，截至到2025年9月12日， 被中共迫害致死而得以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5260名，这还不包括无法查证姓名、被失踪、被活摘器官的至少数十万受害者，以及上亿法轮功学员被欺骗、被剥夺了基本权益的配偶、子女、亲属、同学、同事，血腥到无法用人类语言形容的大量犯罪事实，让中共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一位名叫左志海的律师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生活在危险中，但是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这种危险并非来自那些地痞流氓黑社会，而是来自中共的这套非法体系。在中共的这套司法体系之下，他的那些领导干部官员可以任意地动用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易地动用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给任何一个清白的中国人定罪。当他们说你杀人时，你就是杀人犯；当他们告你强奸时，你这强奸犯的罪名就跑不了；当他们说你妨碍公务，说你暴力抗法，说你扰乱社会秩序时，你就构成了妨碍公务罪，构成了故意伤害罪，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因为他们可以制造出任何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也可以收集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证人证言，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刑讯逼供让你记忆起来，去供述你从来不曾做过的罪行。党可以对人民随便入室抢劫、任意绑架、无限期关押、酷刑折磨、活摘器官。中国人时时生活在危险中，包括党员干部、公检法司人员，不知哪天在家或工作岗位被党带走，被党上吊自杀，被党心肌梗塞等等。前脚为党卖命，后脚掉进红色陷阱，你说可怜不？民主自由国家把高科技用在民生上，中共独裁把高科技用在控制民权上。大数据监控、手机定位，这是中共不把中国人当人尊重造成的恶果之二。第三部分，从生命上不把中国人当人尊重。从炮灰到人矿，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率先挑起内战，以炮灰战术让中国人以各种形式死掉一批又一批，当垫脚、挡子弹、当替罪羊，而躲在安全之处享受特权的党则称作人民堡垒、钢铁长城、铜墙铁壁。中共发起的淮海战役以政府军死一人、中共军死五人为中共所赢得的胜利，是中共人肉战略和人肉战术的胜利。不仅在淮海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中共同样运用了这一战术。台湾立法院院长梁素荣生前撰写的《大是大非：梁素荣回忆录》在谈到四平之战时如此写道，民国37年3月，共军三度进攻四平，即有五波攻势。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把老百姓组成队伍，一波波地往前赶，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军则踏着死尸攻进四平。最后四平沦陷日，有的说是3月12日，有的则说是3月15日。我则清楚地记得是黄历2月2日，龙抬头当天。当年中共军队之所以攻下四平，靠的就是驱迫大量无辜平民当炮灰的战术，即让平民百姓走在队伍前面，国民党军人打到最后再也不忍向百姓开枪，只有撤退。旅居加拿大的老作家马森在散文《我的三次解放》见台湾2005年1月的期刊印刻中也如此描述道，那时最令我心惊的是听玉春表哥的描述，解放军攻城时走在军人前头的都是乌压压一片 手无寸铁的老弱农民，以致使守城的伪军无法开枪，才让解放军轻易地爬上城来。辛浩年2005年澳洲巡回演讲中亦提到了他从一名济南军区中共退役军官那里听来的故事。故事揭示的是中共为何在山东孟良崮战役中赢下了国民党王牌师74师。共军把赤裸裸的地主媳妇和女儿当挡死牌。当时中共军队向孟良崮的山坡发起了第一次冲锋，国民党士兵射出子弹后才肃然一惊，最前面的居然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遂停止了射击，随后中共发起了第二次冲锋，这次打头阵上来的竟然是一群孩子，地富子女。国军只好又把枪放下去了，中共军队借机上冲，被国军打败。第三次冲在前面的是一片白被单，国军正要开枪时，白被单没有了，全是赤裸身体的青年妇女、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这仗可怎么打啊？此役抗战英雄师长张灵甫自杀殉国。而国民党将军胡琏亦曾与朋友何家华谈到过中共的人海战术。他说，当年我在沂蒙山区与共军作战，亲眼看见他们驱使老百姓带两手榴弹来冲锋，我守军用机枪扫射，眼见死的都是老百姓，自然不忍打下去。这时共军正规军就上来了，我知道人海战术，但我们能用吗？我们宁可认输。对于中共军队的恶行，1946年4月16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评，作者是知名报人大公报主编王云生。他在文章中痛斥中共军队进攻的战术尝试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时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使人肉战，纵使胜了又有什么面子？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20000000以争胜负吗？请快软软心肠，放下屠刀吧。大公报的文章让我们又了解到当年长春围城之战中中共的卑劣。1948年5月，驻守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国民党60军10万人遭到了10万中共军队的全面围困，导致守军粮食燃料极度缺乏，在外援无法到达、粮草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了150多天的国民党军队被迫倒戈，中共军队占领了长春。而大公报之所以说长春之战可耻，是因为中共军队采用了极不人道的做法，即在围城期间不准一个老百姓出城，也就是说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成为了中共军队要挟国民党军队的筹码，老百姓出城谋求生路全部被拦截，这导致被围困期间老百姓为了生存下去，不仅吃树皮、树叶等，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许多人因为饥饿死去。据说长春满城百姓几乎没有人家不死人的。人民战争的真正含义是中国人民用血肉之躯为中共当炮灰，为中共打江山，把自己变成中共私有财产的战争。93阅兵的一小段习普对话公开证实了器官真相，中共高官享有器官特供，同时还有器官外交、器官贿赂，为党在国际事务中取得利益，器官移植技术成为炫耀的资本，百姓的器官也成为贡品、礼品。在和平时期把人民当成人矿，江西学生胡新宇是其中一例，还有罗帅宇、于朦胧之死。近些年中国的青少年大量失踪，真相被中共竭力掩盖， 因为这些真相一旦公开，中国人立刻就能意识到，中共不但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类来尊重，而且毫无底线，邪恶至极。第四部分，法律欺诈，跨国镇压。中共打击法轮功迫害的是人权，法轮功是依据宇宙特性真善忍最高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超越好人的好人，做无私无我更好的人，最终达到身体健康。因此法轮功高德行为得到世界政要和民众的普遍尊重与欢迎，法轮功学员学法练功讲真相发资料等等，这些都是人权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道德理由，以破坏法律实施为名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事实上是中共假借法律之名破坏法律、践踏人权的欺诈行为，毫无法律依据。公检法成了中共迫害人权作案的犯罪工具和为将来准备的替罪羊。前美国国务院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在中国论坛演讲说，中共正在对信仰开战，这是一场中共赢不了的战争。中共迫害法轮功所触犯的基本法律如下：一、触犯国际法，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二、违反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三、违反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四、违反刑法：一、故意伤害罪；二、侮辱罪、诽谤罪；三、违反刑法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四、虐待被监管人罪；五、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六、滥用职权罪；五、违反监狱法；六、违反监察法、公务员法、警察法等法律条例。第五部分，贸易战是怎么开打的？美国为了改善中国人权，伸出橄榄枝，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给了中共特惠国待遇。20多年来，养肥了中共，也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对此，中共认为是自己成功耍弄了美国人，从韬晦藏拙、熊猫外交，转为全面公开的搅乱美国，想称霸世界。美国人贪图中国市场的红利，这让中共有机会拿出最大本事，进道超车，像对待国民党那样对待美国，从红色渗透、文化渗透、美色贿赂政府官员、经济贿赂高科技人员、宣传分化瓦解、偷盗技术、逼迫技术转让等等手段对待美国。中共还跟美国打超限战，比如用生物技术、稀土管控战等等。尽管中共最终目的是统治世界，把世界变成中共国这样的无法无天黑社会、人权大监狱，但40多年后，其许多黑幕终于被美国智库曝光了，激怒了大批的美国传统人士。同时，如同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在对美国征收关税一样，美国政府增加关税，不仅是针对中共，也是正常的维护美国这个国家的经济策略。结语：世界清算中共罪恶已经形成共识。在美国，七位资深联邦参议员加入参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共同提案人的行列，有10位德州资深议员致信第一提案人泰德·克鲁兹参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美国7位联邦参议员推动法轮功保护法案。在世界，各国政要、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政要和100多个国家民众签字站出来，为清算中共形成反魔力量， 全人类在反共，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更代表不了中华民族，共产党这条红色恶龙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灵，全宇宙的生命都在清除它。每个朝代灭亡时的共同特征都是颠倒黑白，打击善良，奖励邪恶，以钱为大，欲望和色情遍地，人人都面临险恶。人一直把坏坚持和发扬下去，人就会被上天所淘汰，社会和国家也会彻底完蛋。今天中共又把中国弄到了这一步，甚至更坏更烂，改朝换代的时刻还远吗？人饶天不饶，为避免与中共一起沉船，已经有四亿多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了自己的献身誓言，这些都是明智之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再充当马列子孙，才能做一个真实的中华儿女，不替红魔悲罪陪葬，才有光明的未来。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